好，那我们就来看啊，以赛亚书。以赛亚书，我们今天呢要从第十五节，第十章第十五节开始读。那我们从第十章第十五节读到十一章。
第十章十五节，虎岂可像用斧砍木的自夸呢？锯岂可用像用锯的自大呢？好比棍抡起那举棍的，好比杖举起那推木的人。因此，主万军之耶和华必使亚述王的肥壮人变为瘦弱，在他的荣耀荣华之下，必有火着起，如同焚烧一样。以色列的光必如火，他的圣者必如火焰，在一日之间。将亚述王的荆棘和吉藜焚烧尽尽，又将他树林和肥田的荣耀全然烧尽，好像拿军旗的轰过去一样。他林中剩下的树必稀少，就是孩子也能写其数。到那日，以色列所剩下的和雅各家所逃脱的，不再倚靠那击打他们的，却要诚实倚靠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
所剩下的就是雅各家所剩下的，必归为全能的神。以色列啊，你的百姓虽多如海沙，唯有剩下的归回，原来的灭绝的事已定，必有公义施行，如水仗义。因为主万军之耶和华在全地之中必成就所定规的节律，所以主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住锡安我的百姓啊，亚述王虽然用棍击打你，你照埃及的样子举杖攻击你，又照埃及样子举杖攻击你，你却不要怕他，因为他有一点点。然后你们发的愤愤就要完毕，我的怒气要向他发作，使他灭亡。
万军之耶和华要兴起，便来攻击他，好像在厄利何利磐石那样，那里杀戮以甸人一样。耶和华的杖要向海伸出，把杖举起，像在埃及一样。到那日，亚述王的重担必离开你的肩头，他的恶必离开你的景象，那恶也必因回状的缘故撑断。亚述王来到雅叶，经过米基伦，在密抹安放辎重，他们过了隘口，在加巴住宿。拉玛人战惊，扫罗的基比助人逃跑。加林的居民啊，要高声呼喊。莱撒人啊，须听哀哉困苦的雅拉图啊！
马德尼亚人躲避，基比的居民逃遁。当那日，亚述王要在摩伯歇第一向锡安女子的山，就是耶路撒冷的山，联手攻他。看哪、啊，主万军之耶和华已经下去树枝，长高的必被砍下，高大的必被打倒。稠密的树林，他要用铁器砍下。黎巴嫩的树木必被大雷震打倒，
从耶西的本地发一条，从他根深的枝子必结果实。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身，就是使他有智慧和聪明的灵，谋略和能力的灵，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他必以敬畏耶和华为荣，行审判不凭眼见。断是非凭耳闻，却让以公义审判贫穷人，以正直判断世上的谦卑人，以口中的杖击打世界，以嘴里的气杀戮恶人。公义必当他的腰带，信实必当他鞋下的带子。
绵羊羔头低，
豹子
与山羊高头卧，小壮狮子与母子并肥畜同群，小孩子要牵引他们， 牛必与熊同食，牛犊必与小熊同卧，狮子必吃草，与牛一样。吃奶的孩子必玩耍在肥蛇的洞口，断奶的婴儿必按手在毒蛇的穴上。在我甚深的片处，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人。因为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天地，好像水充满。到那日，摩西的怒意做万民的大事，外邦人必寻求他，他安息之所大有荣耀。
当那日，主必为献身所救的自己的心中所善的，就是在亚述、埃及、巴特罗、古时、米兰、士拿、阿玛利众海岛所剩下的，他必向列国树立大旗，召回以色列，被打散。又从地的四方聚集分散的犹大人，以法莲的嫉妒就必消散，扰害犹大的一辈子。以法莲必不嫉妒犹大，犹大也不扰害以法莲。他们要像西非夫在非利士人的肩膀上，一同掳掠东方人，伸手按住以东汉东亚，亚门人也必顺服他们。耶和华必使埃及海域枯干，轮手用暴热的风使大河分为七条，令人过去以至十九。唯属剩余的百姓，就是从亚述剩下回来的，必有一条大道。当日以色列从埃及路上。
好，那我们读到上次读到第十章的时候，就讲到亚述有祸的，亚述有祸的。那么亚述呢神借着他的手来对列国对神的子民施行审判。但是呢亚述当神兴起一个国家，这个国家很快的就从他的兴盛当中骄傲起来。所以人的败坏很快就出来了，很快出来，所以在当中神一定会使他从骄傲中败亡。所以第十五节就讲到，那么他只是神手中的一个工具，斧头锯子棍子都是人手中的工具，人手中的工具。那么呢斧头可以砍木砍花木头，但是当他砍花木头，他就来炫耀说他很有本事，很有本事，对不对？然后锯子可以锯木头锯树木，他就夸耀自己很有本事。这些都是讲到人的骄傲人的骄傲。其实人的能力、智慧、聪明、才智都上帝给的，但是人呢跟亚述没有两样。当人觉得自己做得很好，自己很有成就，自己努力很有成果，那我们就会把自己所拥有的这些这些所谓的人的荣耀都归算到自己的身上就觉得这些是我努力的成果，这些是我用心来的，这些是我自己得着的，对不对所以这里就是十五节讲的斧头像用斧砍木的自夸，锯子像用锯的自夸，那么棍子像举棍的自夸一样，对不对忘了自己只不人。其实呢从一个角度上来说，我们没有什么好自夸的自夸的。所以一朵花如果他自夸说你看我这么漂亮，对不对？可是事实上他生命是上帝造的，上帝给的。所以呢当这里亚述的灭亡其实就前面我们讲过了，就是自大骄傲自大骄傲。所以因此十六节主耶和华说因为他就是宣告对亚述的审判， 上神耶和华必使亚述王的回状人变为瘦肉，在他荣华之下有火着起，如同焚烧一样。啊，就是说回状人就他里面他认为强壮的手中的武力突然之间就怎样衰落下来，然后他觉得非常荣美的就被用火烧焚烧一样。一般讲荣华之下都是指宫殿啊，就用宫殿来形容。那你们想以前的宫殿都是什么造的？木造的，对不对？啊，所以一把火就烧掉了。啊，秦始皇不是盖了一个阿房宫吗？对不对？一把火就把它怎样烧掉了。啊，所以呢就如同火着起就焚烧一样。那么以色列的光必如火，他的圣者必如火焰，其实就是以色列人所信靠的神就是那个火。那么一日之间就是在很短的时间，一日之间讲就很短的时间之内，把亚述王的荆棘跟棘藜焚烧尽界，就是焚烧的这些东西是没有价值的，知道吗？上帝焚烧的这些东西从人看可能是很多的富裕的东西啊，荣美的东西，好东西，但在上帝的眼中就是荆棘跟什么棘藜啊。第十八节，他又将树林和肥田的荣耀全然烧尽，好像拿荆棘的昏过去一样，林中剩下的少到一个孩子也能数啊。你知道孩子可以数多少？一到十，就是那一个一个数，对不对？就是说树林跟回田的荣耀啊，树林呢啊，讲的树林跟回田的荣耀是指所有的荣耀，树林是你不是你种的，知道吧？回田是你耕种来的，不管是你从别人那里拿来的还是你自己手中做出来的，所有的荣耀都怎样烧尽，好像拿荆棘的昏过去。拿荆棘是什么？拿荆棘一般来讲是那个长的个子怎样最高大，对不对？那拿的荆棘代表那个威势最猛的，那就变成最瘦弱的，就那昏倒了，昏倒了。所以林中的树木，就是说本来很茂密的森林，突然之间树木少到连一个小孩子都数得过来。他用这个讲到神的审判，就是神像火这样烧灭亚述王的荣美，把他整个强盛的国家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就让他变成一无所有，一无所有。好，所以人就可以知道这些事都是出于神。这世上很多强国都在一夜之很短的时间之内没有，对不对？然后二十节开始，到那日，到那日，到那日是怎么样？以色列家跟雅各家剩下逃脱的，就是那些火的洁净之后，知道吗？火的洁净之后，火的洁净之后，那么他们逃脱的不再依靠那击打他们的，却要诚诚实实的依靠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击打他们的就是人当中有权势的，以色列人在亚述强大就想依靠亚述，埃及强大就想依靠埃及，是不是？那后来西西家亡的时候就想说，以后如果巴比伦起来就可以跟巴比伦联合，知道吧？就是以色列家在火的洁净之后就知道这些强国都怎样不可靠，不可靠，世界上的权势都不可靠，真正要依靠就依靠诚诚实实的去依靠神，依靠神。所以他这里讲说剩下的就归回全能的神，就剩余的百姓。所以这里就讲以色列，你的百姓虽多如海沙，唯有剩下的归回，因为灭绝的事已定，公义的审判如水仗义神在全地当中必成就所定的结局。所以这当中上帝已经讲了，将来审判的事会临到以色列，是不是 好，那我们知道就是将来巴比伦啊会来啊，从这个以色列北边的国家开始一直灭到他南边的国家，哦，从北边的国家跟以色列周边的国家一直到埃及，后来全部被水所灭，巴比伦，然后这些国家的百姓都被掳走，包括南国也被掳走，北国先被掳，南国也被掳，是不是？那这就是火的捷径，知道吗？火像一把火烧过一样，哦，把所有的都烧光，所有的都烧光，那么这就是灭绝的事，也就是神公义的审判，如水战役，好像水淹过去一样，哦啊，所有的东西都要被淹灭。那么已经定了，那谁会在当中得到啊上帝的拯救呢？剩余的百姓，哦，所以我们叫他渔民，知道吧，哦，剩余的百姓就渔民。所以二十四节，主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锡安我的百姓啊，亚述王虽然用棍击打你，照埃及的样子击杖攻击你，你不要怕，你不要怕。也就是说现在他们活在亚述，活在埃及的亚述的这个击打当中，但不要怕，还有一点点时候，上帝跟你们发的愤怒恨就会完毕，那神就会使亚述灭亡，神会兴起鞭子来攻击他，神会施行拯救，兴起鞭子来攻击他，像俄利磐石那里杀戮米甸人一样。这边都是讲上帝施行拯救，上帝施行拯救，俄利的磐石杀戮米甸人，这是四世纪第七章讲到基甸的故事，在基甸的故事讲的是这件事，基甸的故事，以色列人被米甸人欺压，所以上帝就兴起基甸来拯救他们，所以基甸呢就杀败了米甸人，把他们的首领杀在俄利的磐石那里，然后也向耶和华的杖向海伸出，把杖举起，像在埃及。那么神的杖摩西举着神的杖，对不对？在埃及施行神迹奇事，也举着神的杖那么过红海，对不对？用红海来毁灭埃及的士兵，所以这里都是讲到上帝的拯救。所以他们虽然在亚述底下极为痛苦，但他们一定要相信上帝的救恩仍然在那里。二十七节，到那日，亚述王的重担必离开你的肩头，他的恶必离开你的颈项。这个是写诗的写作，所以他用思想的韵律来写。重担指的是你不得不做的事，恶是你在命令底下被吩咐要做的事，其实都是不得不做的事，对不对？所以用重担用恶来讲，就是人在这个强权底下，在亚述的强权之下，好像一个重担压在肩头上，好像一个轭架在脖子上，人被驱使，人成为奴隶，对不对？那么他说亚述的重担，亚述的轭都会离开你的肩头，离开你的颈项，那么上帝用回撞的缘故撑断那个轭。回撞其实就是膏油，膏油就是用恩典，上帝给我们恩典，使我们不仅脱离那一个恶，脱离那个重担，还在当中领受上帝的恩。好，所以二十节到二十七节呢，二十到二十七节就宣告到那日，到那日就神审判那亚述的时候那么上帝就会救回他剩余的百姓。记得这边的亚述指的是当时的亚述王，也指的将来的巴比伦王，因为亚述是灭了北国，巴比伦灭了什么南国，他们都是属于亚述的那边的人。那么二十八节开始就述说那个亚述的临到，亚述的临到，亚述的临到，他说亚述王来了。那么他会经过亚叶，亚叶就是爱城，会经过米基伦，会在密某安放辎重， 会到加巴住宿，会到拉玛，到基比亚，这些人都跑掉了。加林的居民要在那里哀嚎啊，莱塞啊哀哭啊，亚拿图啊，还有啊马德米拿人啊，基比的居民，其实这些都是耶路撒冷北边的城市啊，都是在80公里之内的城市啊。这些城市就是亚述来攻打耶路撒冷必经的几条路径，就是在前来攻打耶路撒冷从北边来的几条路径上的这些城市居住的百姓都在那边哀嚎，在那边喊叫，因为什么？亚述来了。所以28节到31节都是讲都来了，所以32节就说，那当那日亚述王在挪伯啊停兵在那里，那么开始啊举着拳头，轮手就是举着拳头啊，开始去攻打耶路撒冷啊。好，所以到这边呢啊，28到32节，上帝就讲亚述会来攻打耶路撒冷啊，然后周边邻近的城邑都会被他打下来，对不对？那后来在事实也是这样。到最后只剩下耶路撒冷这个最坚固城。好，那我们先把它到这边的时候呢，从人看呢就会觉得没有希望，对不对？而且希望是在什么？火烧过以后，火烧过以后，就所以从人在思想的时候是上帝，你对你的百姓有那么多的愤怒你必须用火去洁净他们，对不对？你对周边的国家也是一样，你用火去洁净他们，是不是？那火整个烧过以后呢会怎样？所以人的想法会重新再来一遍，那是不是将来上帝也要再一把火烧一次？所以上帝在这边会告诉我，上帝在这边告诉我们一个要紧的事，就是上帝用这些旧约的例子让我们去看到说，人靠着自己即便当中有上帝的选民，对不对？也知道上帝的律法，那么人靠着自己在当中，在世界中生存，最后的结果仍然是什么？仍然不会听上帝的话，知道吗？仍然是灭亡。所以就带出来人真正的需要是什么？人真正的需要是什么？好，当日以色列人在西乃山跟上帝说什么？我们要听你的话，你说什么我们就怎样照着做，这是我们人自以为是。我们的信心常常是这样，我们的信心常常是这样，知道吧？上帝，我信靠你，然后呢，你告诉我的，我都会做，了解吗？我们很有信心这样说，但是我们却不知道我们真正的本相是什么。我们是一个罪人，是一个罪人，无论我们知道多少，对我们仍然来讲是一无是处的。一无是处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是罪人。用耶稣的话来讲，就是你无论花多少的材料在当时了，把房子盖在这个沙土上，对不对？无论你怎么盖，盖到最后下大雨了，风吹雨淋，大水一来，那就怎样？就冲垮了，因为你没有根基。那问题在这里。所以人的问题是，人是一个罪人，所以人是一个罪人，人是一个罪人，所以人在当中无论怎么样的去努力用心在当中奋斗，那么最后会怎样？最后会怎样？仍然是没有用的，知道吧？所以上帝只借着整个旧约让我们看到这个事实那么人以为管教之后人会变好，对不对？ 那么我说过，新约时代耶稣来的时候给我们看到一个事实，是最可怕的，连管教都没有用。因为耶稣来了以后，以色列人受过灭国再灭亡再后来再重新恢复的国，是不是？那耶稣来仍然没有用。所以这边圣经整个旧约到耶稣来之前，就是显出人真实的情况，就是这样。所以为什么唯有信心的路来走，真正的信。好，所以旧约在以赛亚书还是把这个观念告诉我们。好，第33节开始一直到12章，我们来看。他说，主万军之耶和华以惊吓削去树枝，长高的被砍下，高大的被滑倒，稠密的用铁器砍下，黎巴嫩的树林必被大能者滑倒。33-34节讲的就是人的大树，知道吗？人的大树、哦、人的大树、哦、上帝用惊吓去砍下啊、把高大的稠密的用铁器去砍下，黎巴嫩的香柏树，那个是非常高大的树，都用他的大能力把它砍下来、哦、意思就是上帝、哦、去把那些人所追求，人所建造，人所在当中、自夸自豪的这一切、哦、那么上帝都把它除灭掉、哦、除灭掉，意思就是上帝用人的最真实的显露出来，让人去看到这一切最终的结局都是灭亡。亚述你很强，然后你觉得自己承接的过去的这些历史的这个教训，然后你想要建立一个强大的帝国，对不对？那么最终仍然是败坏，虽然国家很强仍然败坏。巴比伦你觉得亚述的灭亡的经验你拿来做思考，对不对？你希望建造一个帝国不会灭亡，是不是、哦、那最终还是什么灭亡、哦、然后接下来波斯帝国觉得巴比伦都会灭亡的，对不对？所以如果我做一个波斯帝国，我就要吸取前面的什么教训，结果波斯帝国也怎样灭亡了、哦、那么所以从波斯以后，后来希腊也一样，到最后罗马呢，其实每一个帝国都会觉得我吸取前面的教训，对不对？然后我的制度一定会怎样比以前好，比以前好。但是历史证明每一个强大的国家其实一开始人都在当中 很努力，很觉得很强大很行，对不对、哦、但是最后人的那一个败坏仍然显露出来，仍然显露出来，所以一直都是这样。所以这里神就让我们看见、哦、这就是我们读过启示录讲的巴比伦大城，知道吧、哦、人一直在当中建造这些巴比伦大城、哦、然后到最后那些人以为的荣耀，人以为的荣华，就把人吞吃掉了。人到最后生命就是耶稣讲你赚得全世界嘛，但是却把生命给出去了，对不对？这里33-34节讲的就是这个。埃及觉得自己很强大，可是我们去看埃及的强大现在早就不见了，早就不见了，对不对？那么这个在过去的历史里面无论哪一个帝国觉得自己很强大就是他们强大的时间都不会太长，都不会太长。所以这当中上帝告诉我们，人自己以为的大树真的他真的是一个最后，那么他会自吞恶果，自食恶果。那么上帝取代的是什么？好，跟33-34相对的是12章第一节，从耶西的本发出一条，从他的根生出的枝子必结果实。就是前面33-34讲人的国度，人的国度、哦、人的国度，用主耶稣的话讲就是撒旦的国度，知道吗、哦、人的国度， 人的国度是人认为是一个高大的树木，但是被神砍伐的。那么真正在当中可以永存的树木是什么？是从耶西的本发出一个小嫩枝，一条就是一个小嫩枝，知道吧？啊，本就是那个树镊子，就是以前的人砍一棵树，砍一棵树不是用骨头砍吗？对不对？所以他不可能把它整个怎样挖起来，他一定是靠近根部砍，对不对？好，所以这个砍下以后剩下的那一个就是树镊子，知道吧？好，树镊子了解吗？好，那你如果这个树没有完全死掉的话，你把这边用锯子锯掉以后，在旁边就会长出什么？
嫩芽。
嫩芽就是这个一条，就是嫩枝，小嫩枝，知道吧？就是当这一个整个被砍掉以后，哎，就是整个以色列国都被砍掉了以后，从大卫的后裔里面却长出一个小嫩枝，知道吧？哦，其实就是大卫的后裔，哦，他从大卫的根生出来的枝子就树苗，哎，他会长大，会结果子，就是大卫代表以色列的大卫的国度，知道吗？所以当以色列国灭亡之后，后来从大卫的后裔里面兴起一个很小很小的嫩芽，兴起一个很小很小的枝条，知道吗？然后这个枝条就长成新的那一棵树，好，然后会结出果实来。好，那么这一个嫩枝，这个树苗，其实就是这一位王，知道吗？因为大卫的后裔是来做王的，好，那么他耶和华的灵就住在他身上，然后呢，他有因着这个住在他身上的灵，有智慧跟聪明的灵，有谋略跟能力的灵，有知识跟敬畏耶和华的灵。我们知道这些话都是在讲那个前面讲有一子为我们的神，对不对？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对不对？那这边换一个方式讲，他讲什么？讲神的灵在他身上，神的灵在他身上。所以约翰福音就告诉我们，神赐给他的灵是没有限量的，没有限量的，所以他就显出那么智慧跟聪明的灵，智慧跟聪明的灵，就显出谋略跟能力的灵，知识跟敬畏耶和华的灵。好，智慧跟聪明啊，如果写在一起的时候，就代表用两个方面向来讲啊，智慧跟聪明哈，这两个不一样啊。聪明是讲到你理解的能力，智慧代表你使用你在当中啊拿捏的最合宜啊最好的，这个叫智慧，知道吧？好，就是哎，
这是十一章第一节跟第二节，他讲的这个国度的话，是那个大卫后裔的国度嘛？那现在指的是哪里？
教会。
哦，是教会。
对，
不是现在以色列。
不是，哎，因为基督才是教会的头。他才是这一个国度的王。好，那么所以一个人呢，有聪明，他就是代表他有啊理解的能力、学习的能力。好，但是智慧是使用、应用啊，应用。所以有智慧跟聪明的灵，谋略跟能力。谋略啊，谋略就是他知道怎么样去做规划。好，那么能力呢，是他实际的去执行，哦，实际的去执行。那么知识跟敬畏蛮有意思，知识啊，是你怎么样知道啊跟神互动，哦，应当怎样。敬畏是你有那一个啊跟神互动的那一个敬畏的心，哦，所以这个主耶稣在告诉撒玛利亚妇人讲，拜父的要用什么？心灵跟诚实，诚实就是真理，知道吗？你应该有真理跟心灵两个面向合在一起去敬拜神， 就这里讲的，你要来到上帝的面前要知识跟敬畏耶和华的灵。好，然后第三节讲啊，他必以敬畏耶和华为乐。好，然后他执行啊，在他国度当中执行，他是以公义来审判的，所以他啊行审判不凭眼见，断是非不凭耳闻，要以公义审判贫穷人，以正直判定世上的谦卑人。所以在当中公义跟正直啊对待的是贫穷人跟什么？谦卑人，很有意思哈。然后以口中的杖击打世界，以嘴里的气杀戮恶人。所以这边讲的是一个对比，知道吧？这世界上，在他审判底下，在他的审判底下，能够站立得住的是贫穷人跟谦卑人，啊、哦。那么在他的审判底下要被击打要被杀戮的，这是世上的人跟那些恶人，跟恶人。所以这个就是讲到啊，在审判底下只有两种人，一种是属他的，一种不属他，从新约讲是这样，对不对？然后第五节啊，义公义当作他的腰带，信实当他胁下的腰带。就也就是说他所行出来的是公义跟信实，公义跟信实，公义跟信实就是救恩。在旧约我们往后继续看啊，当我们谈到救恩它的两个面向啊，一定是上帝的义跟上帝的信实，一定是上帝的义跟上帝的信实。因为上帝的义是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的，归算在我们身上，上帝的信实，所以他一定要把这个义归算在我们身上，对不对？所以约翰一书一章九节说什么？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什么？信实的，是什么？公义的，必赦免我们的罪。所以一定是公义跟信实。所以第五节呢啊，就告诉我们哦，记得哦，讲救恩是讲上帝的公义跟信实，知道吗？哦，它是恩典没有错，但是是上帝的公义跟信实啊，向我们彰显的恩典。哦，好，所以第十一章的第一到五节就回应第三十三跟三十四节。三十三、三十四节讲到有一个国度，有一个国度是人所建造的，要被摧毁。哦，所以耶稣来的时候他讲说，这世界的王在我里面毫无所有，对不对？哦，那耶稣来了以后他会自己建立一个国度，知道吗？哦，我的国不属这世界，对不对？一个新的国度，所以是他就是耶西的本，从耶西的本啊发出来的，就是大卫的后裔生出来的那一位，来做王的那一位。然后我们怎么知道？因为神的灵在他身上是没有限量的，这是约翰讲的话，哦，也是这里讲的。所以他有智慧、聪明、谋略、能力、知识跟敬畏耶和华啊，用这些来讲到。那么呢，他在当中以敬畏神为乐，在当中以公义来审判，然后在当中啊施行他自己的救恩。好，那么六到九节讲到的是那个国度，那个国度啊，那国度是什么？就第九节圣山，在神的圣山。那么这里讲到一个国度，这个国度呢啊是一个很奇特的国度，知道吗？那么圣经里面讲到这个属灵的国度呢，都是啊换一个方式叙述的。因为要讲到这个属灵国度的好啊，我们用反向的叙述的方式啊，就对比的叙述的方式啊，比如说豺狼跟绵羊羔同居，豹子与山羊羔同卧，少壮狮子与牛犊便回处同群，小孩子要牵引他们。就是说他要讲到彼此之间的和谐，对不对？啊，怎么样表达和谐？就把不和谐的放在一起，然后说你看他们多和谐，知道吗？ 你要说哦，他们这个国度里面所有的都很和谐，对不对？那你要讲到怎么和谐，所以就把那个最不可能和谐的把它怎样放在一起。好，比如说豺狼跟绵羊，那绵羊看到豺狼就怎样啊，毛骨悚然，对不对啊？但是他们却可以同居。那豹子跟山羊羔呢啊，可以睡在一起。好，知道哈，了解了。那你不要说哦，以后新天新地啊，就是豹子就要跟山羊羔睡一起。你说圣经是这样写，它不是，它是一个描述性，知道吗？好，它是用一个对比性告诉我们，他说将来在那一个上帝的国度里面是非常的和谐，非常的彼此的和平。好，然后牛跟熊一起吃，好，那么狮子也吃草跟牛一样。好，就是说他并这里到底是不是以后狮子都一定吃草，他也不是在讲这个，知道吗？他是在讲说彼此都不会用对方来当作食物，了解吗？然后呢，牛跟熊不会争着抢着东西吃，然后牛犊跟小熊就小牛跟小熊也玩在一起，狮子跟牛也玩在一起，知道吗？记得这就是和谐，知道吗？然后吃奶的孩子，毁蛇就是大蛇，知道吗？很大的蛇就在毁蛇的洞口玩，然后断奶的婴孩必按锁在毒蛇的穴上，用这些来形容这个神的圣山片处都和谐的，知道吗？没有可以会伤害人的，没有会伤害物的。
那这里面写人不再吃羔羊，事实上人吃羔羊比那狼吃羔羊更多。
没有，这里则告诉我们将来就是一个和谐，彼此之间是完全的和谐。所以呢，用这个来形容，六到八节就是用这些对比性来形容将来的那个和平的国度或者平安的国度。所以说在神的圣山就是神所在的那个国度里面，那么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好，下面这个很重要了，因为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这一节很特别，对不对？当认识耶和华的知识充满全地的时候像水充满洋海一般的时候，那么所有的万物都怎样？和谐的。如果你从字面的意思去读是这样子，对不对？去读 是这样子。所以这个我们就要去知道什么叫做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像水充满洋海一般。那如果我们读这些的时候，我们会去问了，谁会认识耶和华的知识？牛可以认识吗？好，所以这一节呢很有意思。这一节是我们来看一下跟这一节有关的几处的经文。我们看哈巴谷书这一节出现的位置都很奇特很特别这一节出现的位置很特别第二章十四节，第二章十四节。好，那我们把第二章十四节的前后文稍微再读一看一下。第二章十四节的前文呢前文是二章一节，二章一节这个我要站在所望所立在望楼上观看，看耶和华对我说什么话，我可用什么话向他诉冤。耶和华就对我说，把这个默示写在板上，使读的人容易读，因为这末世有一定的日期快要应验，并不迟延，虽然还要等候，但必不再迟延。第四节，加勒底人自高自大，心不正直，为义人因信得生。所以这一段话讲的就是先知哈巴谷向上帝的祷告，那么他不明白上帝为什么要用加勒底人来毁灭犹大，毁灭犹大。那上帝就跟他讲，我跟你讲的话 都会实现，我就是要用加勒底人来啊毁灭犹大，知道吗？好、哦，然后但是呢，你要写一个牌子告诉人，那么加勒底人自高自大，对不对？好、哦，这些都会灭亡，唯有义人必因信什么得生。所以上帝在这整个历史的过程当中，教导或者让人明白一个重要的是，我们是因信得生。所以我们每次讲福音都是讲我们是因信什么，借着信得生，对不对？所以我们讲是信耶稣得什么永生，是因着信，因着信。好，接下来就是讲到加勒底人自高自大，所以最后面一直讲的都是加勒底人要被毁灭的信息，知道吗？好，我读第十二节，以人血建成以罪孽利益的有祸的，众民所劳碌得来的被火焚烧，列国由劳乏而得的归于虚空，不都出于万军之耶和华吗？好，十二十三节讲这个，对不对？十四节就是我们刚才读的，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像水充满什么洋海一般。又讲同样的话，就是这里讲到的以人血建成以罪孽利益众民劳碌得来的，这里就是讲到万国的荣华，知道吧？万国的荣华、哦、当万国的荣华都在上帝的审判中归于无有的时候，那么呢，认识耶和华的知识就要充满全地。也就是说，当审判之后，我审判临到以后，就带出一个事实，或者是一个啊，让我们可以去明白的，就是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全地，像啊水充满什么？洋海一般，对不对？那这样子，这就是这一节告诉我们的，对不对？那么如果这样子讲，只讲这一节的话，我们还是不知道这里到底在讲什么，对不对？哦，以为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那么是不是我们把旧约、新约的圣经都怎样？好好读，好、哦、好好读，好。所以我们就来看一下。先看一下以赛亚书四十章三到五节，三到五节。好，那
有人声喊着说，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在沙漠地修平我们神的道，一切山洼都要填满，大小山冈都要削平，高高低低的都要改为平坦，崎崎岖岖的必成为平原，耶和华的荣耀必然显现，凡有血气的必一同不见，因为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
好，那我们在这一段留着哈，等一下会回过来对比。我们再看路加福音第三章三到六节，路加福音第三章三到六节。
他就来到约旦河河带地方，宣讲悔改的洗礼，使罪得赦。正如先知以赛亚书上所记的话说，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路，修直他的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一切山洼都要填满，大小山冈都要削平，弯弯曲曲的地方要改为正直，高高低低的大路要改为平坦，凡有血气的都要见神。
好，所以如果我们把以赛亚书的这一段话40章的话跟路加福音的话做个对比，就很清楚了。好，那这个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那这个是指的施洗约翰，对不对？啊，他是传悔改的洗礼，对不对？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人要把这个人要悔改，悔改就是什么？就是把那一条路修好。什么路？就是把上帝的救恩要进到我们心里的这一条路修好，知道吗？哦，修好。所以为什么我们就要悔改，让神的救恩可以进来，对不对？哦，好。那么我们刚才有读的， 当我们把路都修平修直修好，也就我们悔改的时候，以赛亚书说耶和华的荣耀必然显现，凡有血气的必一同看见，对不对？然后约翰说什么？必一同看见耶和华的什么救恩，看到没？所以这里讲的耶和华的荣耀是讲什么？就是讲耶稣，知道吗？讲耶稣也讲耶稣带来的救恩，讲耶稣也讲耶稣带来的救恩，带来的救恩。所以如果我们明白这个讲的就是救恩，那我们再回到以赛亚书来。所以以赛亚书这里讲，因为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也就是认识耶和华的荣耀，知道吗？也就是认识耶稣，知道吗？或者是那个救恩，认识耶稣所成就的救恩。那么所以当这里讲的就是救恩，了解吗？所以这里整段话我们就很容易懂的，从第十一章第一节开始到这边我们就知道了。当耶稣来做王，他神的灵在他身上没有限量，对不对？他以敬畏神，他以公义断定，他在当中扶持贫穷人，使恩典蒙临到谦卑的人，使得一切骄傲的、一切作恶的被剪除，对不对？上帝的公义跟信实把救恩带给我们，是不是？所以他带来的国度，这些一切带来的国度，那么一直到和平啊，完全的和谐，这个和谐就是耶和华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充满洋海，知道吧？所以这叫义人必因信什么得生，义人必因信得生。我刚才不是讲救恩吗？其实在讲同一件事。所以对我们基督徒来讲，使徒保罗就告诉我啊，在罗马书就告诉我们，那么呢，罗马书告诉我们说万物都浮在虚空之下，叹息劳苦，对不对？对不对？好，在等什么？等神的种子显出来。好，我们还是看一下圣经啊，这样子你们可以标示起来。在罗马书第八章十九节二十到二十二节，罗马书第八章其实也可以从十八节开始读，十八节一直开始读，读到二十三节。
罗马书第八章十八节，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众子显出来，因为受造之物不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我们知道，现在受造之物如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
好，所以这边告诉我们几件要紧的事是，我们基督徒都在等候将来显给我们的荣耀，对不对？然后那个荣耀是神儿女自由的荣耀，知道吗？所以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这是讲救恩，知道吗？就是讲耶稣基督自己所带来给我们的那一个真正生命的荣耀。但是呢，我们现在的苦楚，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还苦？因为我们已经有圣灵的果子，对不对？初结果，就是说我们已经有一个保证了，保证我们将来会承受这个荣耀，但是呢，我们还是叹息劳苦。为什么？因为我们的还在这个身体里，知道吗，所以我们还在这个身体里，我们就会叹息劳苦，你在这个身体你就会叹息劳苦，相信吗？一定相信的，对不对？因为现在在世上就是叹息劳苦啊，许多的艰难啊，对不对？虽然有快乐的事，但也蛮辛苦的，但是这里告诉我们十九节，受造之物在等神的种子显出来，知道吗？就是受造之物在等神的种子，神的种子就是我们 哦，受造之物就是刚才讲的那些牛犊羊羔，知道吗？哦，那些啊狮子老虎都在等我们，哦，因为他们浮在虚空之下，也就是二十一节败坏的瑕疵，了解吗？所以现在你看到世界的万物，从一个角度上是浮在虚空之下，也就是受败坏的瑕疵，所以他们会死，他们在过程当中会寻求生存，很辛苦，哦，对不对？狮子它肚子会饿，会去找东西吃，哦，它不能安然的修，安然的过日子，哦，先天先地它就安心过日子了，因为不需要这么辛苦了，哦，不能和谐，哦，因为这叫虚空败坏的瑕疵，哦，那么所以它没有办法，等到有一天神的众子都得着了以后，那么他也可以跟我们一起享受神儿女自由的荣耀，知道吗？哦，好，所以当我们把刚才读的这几处的经文放在一起，我们就懂以赛亚书十一章告诉我们的，耶稣来带来了一个国度，这个国度是他自己作王的国度，这个国度将来是以他自己圣灵在当中运行的，这个国度带来的是公平，是公正直，是公义，是怜悯，哦，然后这个国度带来一个将来一个永恒的和谐，哦，和谐，知道吧？所以保罗说我们跟神和好，以神为乐，对不对？那将来就是当我们神的众子教会预备好了，那万有都在这个和谐当中，和谐当中，哦，所以这个叫做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像水充满洋海。所以当人都得着了上帝要的人得着以后，那么万有都恢复自由，知道吗？
不是，所以你刚刚问说那个认识耶和华之是谁，所以就说那些人是就是因信称义的人，然后在那个人数目都满了之后，
对，
是指这里，对不对？那数目满了之后就是说那个水，嗯，就是那幕就好像水充满海洋一般，
就是所有的万有都在当中得着了，嗯，哦，但重要的是人一定要先，因为人是出手的果子啊。对，基督对我们是出手的，我们对万有是出手的，所以基督先复活，我们再复活，对不对？那我们复活了，万有也怎样，也活了。好，所以这边我们就觉得圣经就在告诉我们一个，所以呢这时候上帝自己的荣耀就全然彰显，哦，好，所以这边在回答的就是说啊，人靠着自己，人啊在当中自己在当中努力奋斗也好，或者人在当中争取，人在当中用各式各样的方式建立国度，对不对？但是到最后这些上帝都要怎样拆毁，因为那些都隐藏了许多的败坏，隐藏许多的败坏，所以上帝会用，上帝会自己来啊建立一个国度，是以他的儿子做王的国度。当这个国度将来在完成的时候，也就是万有在当中自由的时候，啊，和谐的时候，也就是认识耶和华的知识充满全地的时候，所以这个认识耶和华的知识也称作认识耶和华的荣耀，也称作认识耶和华的救恩，这样了解哈，啊，所以耶稣基督就是神荣耀所发的什么光辉，神本性的一切丰富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所以你说认识耶和华的知识就是讲基督，知道吗？这样可以，这样了解哈，啊，好，所以到那日，啊，耶西的根立作万民的大旗，外邦人都寻求他安息之所，大有荣耀。所以到那日，十节开始就是讲到，当基督开始作王的时候，那么一开始，那么外邦人会先寻求他，知道吗？哦，因为他立作万民的大旗，就是让万民都可以看到的，哦，然后外邦人就会聚集到他那里，哦，然后归入于他，哦，那么得着他的同在，哦，归入于他 安息之处大有荣耀，就得着基督的同在。然后十一节，到那日神二次伸手救回自己的百姓，所以上帝会再度的福音会再临到什么以色列家。所以我们基督徒知道外邦人的数目满了，救恩就临到哪里，以色列人。所以神会第二次，第一次是出埃及，知道吗？所以第二次再把他们剩余的百姓，就是在亚述、在埃及、在巴特罗、在古时、以南、示拿、哈马、众海岛，就全世界各处，哦，从南到北，巴特罗在埃及，古时在埃及，哦，以南示马在东边的巴比伦，哦，哈马是极北边的，众海岛就是各处。所以各处以色列的百姓啊，圣礼的百姓，上帝就会立大旗把他们全部分散的拿回来。然后呢，以法莲跟犹大啊彼此都和好了，恢复和好啊。以法莲跟犹大就是北国跟南国，对不对？哦，本来对立的都和好的。然后呢，十四节，他们都要超越过非利士人，超越过以东、摩押、亚门啊。然后上帝会使埃及的海岔枯干，然后用暴热的风把大河分成七条，过去不会失脚，就变成小河，知道吧？大河就是拦阻，拦阻，哦，大的拦阻变成七条小河，根本拦阻不了，哦，然后把从亚述归回来有一条大道，像当日从埃及上来一样。所以十一节到十六节就是我们啊将来会看到的以色列全家什么得救。使徒保罗讲啊，耶稣也讲外邦人日期会满，对不对？啊，所以当那日上帝会第二次拯救他的百姓，从世界各处把他的百姓招来啊，那么所有的阻挡的都会除掉，都会除去。那么这些被招来归入主的百姓，他们就会彼此和好，不再去有过去的那些啊支派之间的冲突，不再有过去的支派之间的隔阂，全部都恢复了，恢复和好。然后呢，也把他所周边的对他的逼迫全部全然挪移开来，哦，所以啊，他们就全然有一条大路给他们走，大道就是没有办法挡的路，知道吗？没有拦阻的路，让他们能够啊，就好像当年从埃及出来一样，哦。
这个新的国度的话，并不在这个世界上，但是现在以色列人的话，是不是他们现在就是在国度？
以色列人认为他们要建立这个国度，
正在建立这个国度。
他们认为，他们想建立一个大卫的国度。哦，但是大卫的国度呢，他们必须要面对几个艰难的事。第一个，大卫的后裔在哪里？因为这个国度照圣经的解释，一定要大卫的后裔做王，对不对？可是他们现在的王是什么？假设王是总统是怎样？有没有说大卫的后裔？没有，
全部都是大卫的后裔。
没有，哪有什么？没有人全部都是大，他十二支派就是十二支派啊。嗯，所以以色列现在已经搞不清楚谁是犹大支派了，更搞不清楚谁是大卫的后裔啊，哦。这是第一个，这所以第一个以色列人还想建立这个国度，第一个，所以他们必须要有第一个要困难就是王，第二个困难就是圣殿。我们基督徒不再盖圣殿，对不对？我们不再，我所以不再盖圣殿，是不再盖那个石头的圣殿，因为我们教会就是神的殿，哦，是不是？我们教会就是神的殿，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耶稣基督做房角石，对不对？所以我们不去盖那个石头殿，哦，我们已经是大卫的国度，基督的国度，对不对？国度已经在那里，王已经在那里，那么我们圣殿也在那里，因为我们就是神的殿，哦，那以色列人还要去盖那个殿，所以第一个他们要找王，第一个他们要盖殿，他们还要盖殿。 所以以色列现在就是他，我不知道他们怎么想，或许他们认为殿没盖好之前王不会出现，然后他们还要把约柜找回来，因为殿最后至圣所里面还有个约柜嘛，对不对？所以他们还要找这一条道之施恩座的路，是不是？那我们基督徒已经不用找了，为什么？因为耶稣已经帮我们开启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到什么？神的面前了，到神的施恩座了。这样了解哈，所以我还是跟弟兄姐妹讲，不需要到以色列去想要去建那个殿，知道吗？因为圣经已经告诉我们，那个不是上帝要的殿。
同步旧约圣经，可是这个理解差距很大。
那没办法，因为我们一定要用新约去理解，因为如果不用新约去理解，我们一定会只能从字面的意思想要照人想要的去解。
以色列是全家得救，还是说只有余剩的一些，就是不一定是全部以色列人都会得救，还是说圣经上是讲全部得救，全家得救？
对，圣经讲全家，但所以我们知道那个也是一种上帝的奇妙作为，所以我们不知道是怎么来的，我们只知道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境。
因为要讲到余剩，但是不是指
这个，就是最后留下来的以色列人就会。
我有点不太理解，这里的以色列血统是以色列人，还是我们信神？
血统是以色列人。
哦。所以我们还算是外邦人，就是以他们的。
我们从血统看，我们是外邦人。对啊，我们是外邦人先得救啊，福音先临到外邦人，然后最后临到以色列家。
我们只知道是外邦人的人数够
了，这个没有人知道，我们只知道会够，
所以就一直等。
对啊，我们知道这个数目会满啊，但我们不知道何时满啊。
那也不知道那个数目的去了，
我们也不知道，我们当然也不知道数目是多少啊，我们不是有个账本在那里看说我现在到哪里了。好，
不过那个我还是有点不见，渔民跟全家是不一样的定义，对不对？
其实渔民跟全家哈，将来我的理解是，那个大灾难的时候剩下来的。就是以色列全家生下来的，我们以色列一定会经过一个大灾难，照启示录讲。
所以等到大灾难之后的那个渔民，就是等于以色列。
对，所以我们很难想象以色列为什么会转变信耶稣，所以一定有一个，我个人认为呢，一定一个很大的经历。
所以在大灾难的时候。以色列那些不信的就会被解除，然后信的就成为渔民，然后那个时候，
然后他们就会悔改，
就会，所以回来是指那些不信的也回来，是
就是只有就所有剩下来的会回来。所以我们从圣经知道这些，但具体怎么过我们不知道。好，那我们就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的恩，让我们继续的借着以赛亚先知书上的话，知道我们人的本相，我们人在当中总是想树立建立自己的一个国度，自己的一个那样的一个荣耀，但我们的本相，我们真的就是一个需要蒙拯救的罪人。让我们看见，实在是你爱了我们，恩待了我们，为我们上了十字架，把这救恩临到我们。阿们的主啊，求你保守赐福，让我们知道你所要建立的国度是以你为王，也知道你在当中以神的灵引导开启带领我们。 更知道将来你带领我们进入的那一个国度是全然和谐圆满的国度，在当中我们享受啊全然的自由，也掌握你的荣耀，也在你自己的光中见你的面。我们也知道你按着你自己的计划，按着你的心意来成就。求主保守赐福，让我们的心就专心依靠仰望你，来经历你。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